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4年7月17号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中国时间晚上6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白宫表示不能证实将就伊朗的核项目问题在最后期限之后继续谈判；奥巴马总统宣布对俄罗斯的银行和能源公司进行新的经济制裁；一些专家说中国的硬实力破坏了他的软实力；美国政府开始递解非法的未成年移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白宫表示他不能证实有关外交官将在星期日的最后期限之后继续为达成伊朗核项目的协议进行谈判的消息。白宫新闻秘书说，伊朗的表现在过去6个月里出人意料的良好，但是他重申了克里国务卿的评论，即在世界6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之前还有很多分歧需要克服。克里国务卿星期三向奥巴马总统简要地介绍了他在维也纳开会的情况，会谈中有迹象表明世界6国和伊朗将寻求在7月20号最后期限之后继续为达成协议进行谈判。一向遏制伊朗油浓缩以换取西方放松对伊朗制裁的临时协议在7月20号将到期。美国、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官与伊朗进行谈判，争取达成一项长期的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俄罗斯的银行和能源公司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因为俄罗斯支持乌克兰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的反政府行动。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表示，他已经多次敦促莫斯科采取缓解危机的措施，然而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没有采纳美国提出的任何建议。美国财政部的一份声明说，新的措施禁止美国向俄罗斯的2家企业，诺瓦泰克公司和罗斯内夫特公司进行新的融资活动，同时限制这2家公司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这次制裁的对象还包括8家制造小型武器、迫击炮弹和坦克的俄罗斯军火公司，以及克里米亚半岛上一处关键的航运设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以色列和哈马斯同意接受联合国有关暂时停止战斗的要求，星期四开始了短暂的人道停火。在这次5小时的停火期间，居住在哈马斯控制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有机会补充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并且得到医疗服务。以色列星期四凌晨在停火之前空袭了加沙地带的37个目标。以色列军方表示，13名哈马斯武装分子通过一条隧道进入以色列南部，企图发动袭击，但是被以色列军队阻止。巴勒斯坦的医务人员说，以色列上个星期发动旨在遏制激进分子火箭攻击的空袭以来，已经有227人丧生，在以色列有1名以色列人丧生。以色列警告说，如果哈马斯在停火期间发射火箭，以色列将恢复空袭。塔利班叛乱分子对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的袭击看来已经结束，袭击持续了4个多小时。来自喀布尔的媒体援引阿富汗安全官员的话说，目前阿富汗武装已经控制了机场，并且击毙了所有参加袭击的叛乱分子。当地居民说，在政府军的攻击开始时，有1枚火箭从无人居住的建筑向机场发射，阿富汗军队随后就展开了反击行动。这名居民说，街上有一辆汽车起火后爆炸。喀布尔警察局长说，机场没有受到破坏，有一名警察受轻伤。警方还说，飞机被转移到了其他的机场。北约部队的一个主要基地就设在喀布尔国际机场，用于打击阿富汗的激进分子。北约官员表示，他们了解这起事件的情况，但是没有透露细节。 据报道，这是阿富汗这个星期发生的第二起严重暴力事件。星期二，阿富汗东部有一个繁忙的市场受到汽车炸弹的袭击，有43人丧生。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近一些年以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的增长，中国官方开始注重打造软实力，也就是改善它的国际的形象。但是有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领海主权的争端上显示出了强势，而且恰恰就在显示它硬实力的时候破坏了它的软实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媒体近年来越来越大张旗鼓地讨论如何运用自己的软实力。2007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首先公开高调提出，中国必须加强软实力，打造一个没有威胁的和善国际形象。可是，中国在和多个邻国的领海和领土主权争端中，尤其是最近和越南的领海冲突中咄咄逼人，让其形象大打折扣，让大多数亚洲国家深感威胁。美国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一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11个亚洲国家中，大约一半接受调查的人说，他们担心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会导致军事冲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凯瑟琳·穆恩说，中国把使用武力看作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合法行为，和外界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For the Chinese, these are considered legitimate actions to...
对中国来说，这是合法行为，可以增强中国的势力和主权等等。可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看法恰恰相反。虽然中国说不会威胁任何国家，可是它的行动具有很大的威胁。
今年5月1号以来，中国在和越南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设立石油钻井平台，多次和越南船只发生冲撞，造成越南人员受伤和船只损害。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90%的海域拥有主权，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也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部分地区拥有主权。南中国海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渔业资源，全世界每年有50000亿美元的海运贸易量要经过那里的航道。从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到南中国海，再到喜马拉雅山麓的中印边界，中国和很多国家存在领土纠纷。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亚洲邻国对北京的意图和实力越来越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8号在纪念和印度签订和平共处条约60周年大会上说，中国是和平崛起，要和平共处，绝对不会武力干涉邻国。可是这番话是否会被全世界接受，却是另一回事。
We just did a bunch of studies here at CSIS, where we surveyed strategic elites in Asia.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做了很多研究。我们在亚洲的战略调查显示，大多数精英人士的反馈是，强烈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担心。
中国全力打造软实力，效果如何？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朝鲜半岛问题主任车维德说，目前很难看出中国打造软实力的成果。
软实力实际上是指政治价值、自由和个人尊严等等，这些才是吸引其他国家的因素。
专家说，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树立软实力，是因为其他国家赞赏它的价值观，模仿它的榜样，渴望实现同样的繁荣和开明。
But China's soft power still does not match up.
在文化价值、历史规范和制度方面，中国的软实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和国际社会，尤其和西方匹配。
And institutional matching.
美国国务院负责战略和多边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表示，美国认为中国在和越南领海争端中的挑衅性和单方面行为已经让人们对中国是否愿意遵守国际法产生了疑问。观察人士建议，北京应该通过谈判，哪怕仅仅和一个国家解决领海争端，都会加强中国的软实力。专家说，中国应该首先和马来西亚和文莱这两个主权呼声低的国家解决纠纷。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的政坛上，现在正有一场危机，这是由于有大量的一些没有任何合法证件的未成年的儿童从中美和南美地区进入了美国。而在美国国会呢，现在正在讨论一项奥巴马总统提出的一项拨款要求，这项拨款的要求将近40亿。两党的议员呢，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对立，不过这个星期呢，可能会比较有明朗的结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每个人都同意，情况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没有大人陪同的少年儿童冒生命危险非法入境美国，挤在狭小的拘留中心，而依照现行的美国法律，无法将他们快速遣返回国。共和党众议员古德雷特认为，首先必须加强边境执法。
我们应该将目标锁定在确保我们能够逮捕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返所需的拨款。而总统要求的大多数拨款却是继续将这些儿童还有成年人输入美国。
但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认为，但是加强边境安全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正在加强移民法的执行，虽然我们面临的情况非常的严峻，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尤其是年轻人逃离中美洲，我们的移民法规支离破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全面的移民法改革。
去年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全面检视美国的移民系统，加强边境执法，让数百万非法移民可以通过繁复的程序取得公民资格。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没有通过参议院提交的这项法案，或是提出任何的替代方案。共和党参议员科尔尼恩认为，应该为目前边境危机承担责任的是奥巴马总统。
人们有强烈的动机想要来到美国，我们也了解人们希望追寻机会，人们想要逃离暴力，但是总统有效地鼓励儿童和他们的父母踏上生死未卜、随时有可能丧命的旅程。来到美国，总统暗示他们不会加强执法，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不过参议员孟南德兹表示，这种批评是没有根据的。他说，
说不很容易，做有建设的事才更加困难。到目前为止，我所听到的对边境危机的回应都是负面的不，还有对总统行事行政权的批评。与此同时，国会却没能采取实际的行动，不能这样不做事还批评。现在我们必须停止玩弄政治，为国家更大的利益付诸行动。
目前通过奥巴马要求拨款的时间迫在眉睫，美国国会将从八月初开始休会到九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就是否为奥巴马总统的拨款要求进行通过的时候呢，美国有关当局已经开始把一些来自中美洲的非成年的非法这个未成年的非法移民递解出境。这些儿童呢，越过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进入美国，很多人都没有父母陪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第一批被驱逐的儿童星期一返回洪都拉斯，他们是数以千计来自中美洲国家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中的一批。这些孩子来自中美洲暴力犯罪率和贫困率最高的几个国家，除了洪都拉斯，来自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未成年人数也创下纪录。洪都拉斯第一夫人安娜·加西亚埃尔南德斯在机场欢迎这些被遣返回国的移民。
这是整个地区中美洲、墨西哥和美国的问题。我昨天有机会与美国国会议员交谈，我觉得他们已经非常明白，这是共同的责任。我们应该如何合作铲除这一问题的根源？这不仅是美国边境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国家的问题。
大多数被递解的洪都拉斯人六月底时在美国边境被拘留，此前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埃尔南德斯说， 政府将推出一项宣传运动，阻止家庭将子女送上这种充满危险的旅程。上个月，一名从危地马拉来的15岁的男孩被发现在美国德克萨斯南部死亡。危地马拉驻德克萨斯领事安兰·佩雷斯说，男孩显然死于疲惫。
这太令人震惊和伤心了，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小男孩经历了这一切而死亡。我说的是因为长时间的烈日暴晒，这太令人伤心了。
美国人对如何应对这一移民危机意见分歧，一些人希望有更加严厉的法律，更好的边境管制和更快的递解出境程序，也有人说拒绝这些人是不人道的，特别是他们是未成年人，迫切需要照顾。星期二，双方的抗议者们聚集在亚利桑那州小镇，这里有40到60名无证的移民要被转送过来。
这是个未知数，我们不清楚。据说这些只是移民、难民，不管你管他们叫什么，他们是儿童，我们不相信，也可能会有一些很坏的帮派成员在他们中间。
这让我想哭，我看到这里这些人在民众当中散布恐慌，我有很好的朋友，他们非常害怕这些孩子，你知道，这是不合理的。
社会学家马克·霍罗维兹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规模迁移是一种全球现象。
更大的问题是全球政治经济严重不平等的问题，虽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是我认为当这些国家坐下来协商的时候，当我们制定外交政策以及与世界各国签订贸易协定的时候，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要对那些导致大规模移民迁徙的情况有敏感性。
霍罗维茨说，人只有在最绝望的情况下才会离开自己的家园，甘愿和冒生命危险到另一个国家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除了一些共和党的议员对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政策提出批评之外，有一名前美国政府的官员也加入了批评的阵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的报道。
也许没有人比伊波利托·阿克斯塔更清楚为什么越境进入美国的人数会迅速上升。他曾经是美国移民特别调查员，他说目前的法律实际上是在鼓励更多的人偷渡。
人们非法进入美国的时候，他们会收到通知，要求他们在之后的移民听证会上出庭，但很可能他们不会去。
阿克斯塔说，这就需要更多的联邦调查员去拘留那些没有出庭的非法移民。他还表示，要阻止中美洲国家的儿童涌入美国，一个方法是从他们的家人入手，因为他们付钱给蛇头。
如果家庭成员是非法进入美国的，他们的子女也进入美国后，我们必须让他们团聚，让他们所有人一同进入遣返诉讼程序，将他们遣送出境。
阿克斯塔有独到的见解，因为他曾多次非法穿越边境。
我去过墨西哥，然后通过人口走私者到达美国内陆城市。我是我们局里这样做的第一名探员。
他的书《影子捕手》叙述了他做卧底的经历，他如何乔装成移民，然后指证人口走私者以及那些强奸或虐待移民儿童的人。阿克斯塔在德克萨斯州美墨边境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长大，通晓英语和西班牙语。他认为移民应该尊重美国的法律。
当然，我理解一些人想要过上好生活，但是我希望他们走正当途径。
同时，他指责移民法执行过程中的前后不一致。他指出，中美洲移民说他们在自己国家生活在暴力恐惧中，现在他们被准许进入美国，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持同样理由的海地人却被遣送回国。
我们用的是两套标准，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阿克斯塔说，政客只是在用移民问题来获得政治加分，而不是真正关注实际的解决方法。
我认为他们应该把政治放到一边，做对国家最有利的实事。
阿克斯塔表示，国会应该通过一项移民改革法案，给中美洲国家和墨西哥贫穷的人们发放临时签证，让他们有机会在美国工作，同时也要惩处那些违法的人，包括雇佣非法移民的雇主。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韩国一架直升飞机星期四坠毁，直升机上的五个人都遇难。韩国官员说，直升机在一所学校附近坠毁，飞机的碎片还导致一个女孩受轻伤。这架消防直升机是在参与搜索四月沉船事故后仍然失踪的11人之后返回基地的时候坠毁的。岁月号渡轮今年四月在韩国的西南沿海沉没，船上有大约300人遇难，其中大多数是高中的学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个人在抢救行动中死亡，其中包括2名潜水员。目前还不知道这架消防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台风威马逊侵袭了菲律宾北部地区之后，目前正向中国方向移动。这个台风在菲律宾造成了至少38人丧生。菲律宾官员说，台风星期三侵袭了主要岛屿吕宋之后，还有8个人失踪。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及周边一些地区，几十万人都失去了电力供应，地上还有树木和电线杆，大多数死亡是在树倒屋塌的时候造成的。天气预报说，威马逊风力不会减弱，经南中国海向中国的海南岛方向移动，那个地区有将近900万居民。威马逊的意思是雷神，是一级风暴，持续风速达每个小时130公里，阵风时速可达160公里。在澳大利亚废除了一项有争议的排碳税之后引起了争议，政府称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反对党的领导人表示不满，说这一举措是在遏制气候变化改变过程中的倒退。澳大利亚的参议院星期四以39票对32票的表决结果废除了排碳税。澳大利亚保守派的议员都发出了一些欢呼，因为按照这个规定，澳大利亚最大的碳排放厂家要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就要缴付高额的罚款。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凭借着废除排碳税的承诺而上台执政，他说这项税没有效果，而且每年让很多家庭为此支付更多的钱。反对党工党以及绿党都严厉地批评了这一举措，声称澳大利亚与遏制气候改变的全球行动背道而驰。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人均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看几则有关人权的消息。在北京，知名人士胡佳7月16号晚上发出了一个推特，他说他受到了袭击。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详细报道。
胡佳在推特上说，袭击者一伙随后驾车离去，他的眼镜被打飞，没有看清这伙人的车牌号。胡佳打110报警之后，被受理报案的警察带到朝阳区长营派出所。当晚9:30左右，正在等着做笔录的胡佳对美国之音说，向他出手的是两个穿黑衣的人，他们只管打，基本不说话。其中一个人只是边打边嘟囔了几遍，叫你。胡佳说，打他的黑衣人手法专业，先锁喉，然后第一拳就打在他的眼眶上。他说他被打得头很疼。胡佳说这是便衣警察干的事儿。他说
Political policeman 嘛，因为他们很准确的在我的那个车的位置呢，这个东西得经过什么定位啊什么这些东西才能够确定，因为在别的那个栏杆，整个上百米的栏杆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红十字标志，就在我的车的位置上有一个红色的十字，而且那个十字打就是说还弄得还很像是那种血迹，不是说一般刷出来的那种标准的。
胡佳是知名的维权活动人士，近一个月以来一直在为香港的和平战争呐喊呼吁。胡佳说他7月15号还去探望了被拘禁数月的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的家人，鼓励朋友旁听丁家喜律师7月18号的庭审。他认为这些可能都会成为被袭击的原因。不过胡佳表示，明着或者暗着对他下手都不会吓倒他。
我就是跟你说，黑社会的手段，不管他是真正的黑社会还是那种国家黑社会势力，不管他是流氓还是警察， 上的。那么，无论怎样的汗水，我都不怕。
嗯，
这件事情的话，只能是，只能是让我更加就是说确定这个做的事情是对。
胡佳告诉记者，警方调阅了袭击现场的监控录像，但是没有捕获到袭击者车辆的信息。他停车的车位正好处在监控录像的盲区。胡佳在稍后的推特上这样写道：过去这14年来，大大小小的肢体冲突数以百计，今天他们没有用车直接撞我或者用刀捅我，真的是很幸运了。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一名被政府判刑的牧师的女儿带着家人逃离了中国，抵达了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参与营救的美国基督教人权组织对话援助协会的主席傅西秋牧师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迎接张慧欣一家的由美国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主席傅西秋牧师和美兰德第一浸信会等数十人。傅西秋牧师表示，当时场面非常温馨，张慧欣受感动流泪，一家人非常高兴。中国河南南乐三字教会牧师张少杰在今年7月被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的家人在中国也遭到当地政府的骚扰和监控。张慧欣一家上个月在北京首都机场准备到美国，但却被北京和河南省的国保拦截，并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他们出境。
那么当时呢，我也收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和请求，那么我们也感觉到他如果继续待在国内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会有更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就立即启动了我们的这个营救的紧急营救的机制。主要是他们就敢躲过了可以说是重重的这些这个拦阻吧，就到了中国南方的这个边界城市。那么因为有一些牵扯到一些比较安全方面的原因吧，不能够很具体的讲这个从哪些国家经过了，对，那最终呢还是就是在不到两个礼拜之内呢，对啊，他们还是我觉得说克服了很多的困难。那么中间呢有很多国际友人呢，很多无名的英雄啊，确实在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我是在那边做主要的协调的工作，我们都当然非常高兴他们终于可以有个获得自由啊，并且可以在这边能够为南乐教会为中国受迫害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发出一个特别的真实的声音。
张慧欣一家目前持有美国移民局颁发的1年期入境和居留的特别许可。问到他们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傅西秋牧师说，
他们会在到这个会接受媒体的访问发出声音讲明南乐教案的真相，也特别会去华府那么去跟从美国政府国会的领导人去进行见面。那么国务院呢已经也发出邀请跟这个白宫的官员也会会面。那么也希望能够跟这个其他的非政府组织能够见面，也是把这个南乐教案的真相说清楚。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发表的全球基督教报告估计，截至2010年，有5%的中国人是基督徒，人数超过6700万。傅西秋牧师认为，中国近半年多以来，在宗教自由、人权自由以及法治状况方面都全面恶化。美国国务院近期也公开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张少杰。
我们呼吁中国官方允许公民根据中国法律及国际人权承诺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对一个和平、包容、稳定和繁荣的社会而言，宗教自由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有一些中国公司的上市，但是呢，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关美国呢 没有办法对这些中国的公司进行会计审计，但是在这方面呢，出现了一些进展，预计呢，在今年年底之前，美国的监管部门可以第一次可以对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的会计审计业务进行检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和常晓的报道。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多蒂本星期表示，美中两国的监管机构就美国监管部门检查中国公司会计审计业务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预计最早将于年内首次进行此类检查。多蒂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两国监管部门尚未达成正式协议，但在刚刚举行的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谈中，双方就此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多蒂说，美中双方将于近期继续拟定跨境监管合作的细节，并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敲定相关的协议。
It's a huge breakthrough.
如果美国监管者可以深入幕后核查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审计业务的话，这将是一个巨大突破，这也将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步骤。
China is going to further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多年来，美国监管部门一直试图取得对在美国上市中资公司的审计业务实施监管的权利，但是中国始终以主权为理由拒绝美方的要求。中国证监会在2009年颁布的规定中指出，中资公司的会计记录依照中国法律可能属于国家机密。今年一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由于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业务部门拒绝向其提供客户的审计工作底稿，因此下令暂停这些公司对在美国上市中资公司的审计业务。此案目前仍在上诉之中。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主席多蒂说，近期中资公司赴美上市的数量出现反弹，因此为双方监管部门尽快解决跨境监管问题增加了紧迫性。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中国监管部门尚未就这条消息发表评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经济出现的放缓的趋势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关注，不过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长是 7.5%， 比第一季度略微有所提高。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曾表示希望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以推动结构性的改革，但当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至 7.4% 时，触及18个月的最低水平，中国开始担心经济增长过于缓慢会带来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代价，一旦出现大量失业、经济衰退，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动乱。中国政府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所谓的微刺激的措施，加大在公共项目上的投资，维持经济增长。而第二季度的数据表明，这些举措似乎开始见效。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星期三说，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稳中有序，转型升级势头良好。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经济学家警告说，支持短期增长可能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持续过于依赖政府投资，并令各地政府继续债台高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看一则有关美国经济的消息。美国经济最近几年以来一直都处于复苏的状态，但是美联储对经济的刺激虽然有所减少，但是还没有结束。美联储的主席耶伦表示，考虑到目前的经济走势，仍然要继续一段宽松的货币政策。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二说，美国经济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的预期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美联储将在近期维持低利率政策。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就业市场出现改善迹象，六月份的全国平均失业率降至 6.1%。 不过耶伦认为，美国劳动参与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工资增长速度较慢，通胀距离美联储2%的长期目标尚有距离。此外，去年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开始攀升之后，楼市的回暖速度也开始放慢。
If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disappointing, then the future path of interest rates likely would be more accommodative than currently anticipated.
耶伦还对议员们表示，在美国股市，尽管社交媒体和生物技术等板块的一些中小企业市值呈现出泡沫迹象，但金融市场总体健康。美联储不会因此考虑削减目前的经济刺激规模。他预测说，就业市场的持续改善有可能会促使美联储考虑提前加息。
If the labor market continues to improve more quickly than anticipated by the committee, resulting in faster convergence toward our dual objectives, then increases in the federal funds rate target.Likely would occur sooner and be more rapid than currently envisioned.
但是耶伦强调，恢复加息没有时间表，只能取决于经济进展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指标的评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的科技公司苹果公司看来和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有关。保护用户隐私方面的争吵还没有结束。苹果公司就中央电视台有关 iPhone 常去地点的功能指责做出了回应。苹果公司强调说，苹果公司保护用户隐私，并且一贯保持这项承诺。而且苹果公司还说，从来没有和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机构就任何产品或服务建立所谓的后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美华报道。
央视在7月11日的报道中说， iPhone 上的定位系统功能强大，通过自动记录和分析有妨碍个人隐私之嫌，如果有人取得这些数据，可以掌握中国的经济状态，甚至窃取国家机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技术与创新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达雷尔·韦斯特表示，目前市场上几乎所有的手机都有定位系统。他说，
我不认为目前的全球定位系统或地点定位系统会侵犯个人隐私。
作为官媒，央视报道的影响力非常大，苹果中国公司很重视此事，在官网上发表了中英文双语声明，表示用户能够自主控制定位数据的收集和使用。Apple 不会追踪用户的定位， Apple 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以后也永远不会这样做。央视已不是第一次咬苹果了，此前有报道说苹果在中国的售后服务不如美国，存在歧视性待遇，迫使苹果公司不得不修改了在中国的售后服务条款。韦斯特认为，科技创新常常会被卷入地缘政治猜疑中，央视向苹果开火就是一例。美中科技产品的贸易有摩擦，苹果首当其冲中了枪，韦斯特说。
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缺乏互信，两国都在这一话题上批评对方。
他说，一方面中国政府批评苹果公司的产品安全性能不好，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在同一问题上谴责中国公司。两国的领导人应该意识到网络安全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公司都很重要，没有必要针对某个公司或某个产品进行攻击。作为一再被打的出头鸟，苹果公司努力向中方解释，同时捍卫自身的商业价值观。韦斯特倡议，美中必须意识到，两国之间的科技贸易额很大，交往频繁，只有全方位的加强了解、建立互信才是双赢之道。当然，他承认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华盛顿有一家研究机构发表了一份报告，说中国和亚洲邻国的领土争端损害了他自己的形象。很多中国的亚洲邻国还担心中国在领土主权方面表示出的强势可能会导致军事冲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一发表报告说，对亚洲11个国家中8个国家的民调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担心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可能会导致武装冲突。具体数字为 93% 的菲律宾人、 85% 的日本人、 84% 的越南人以及 83% 的韩国人。皮尤的报告说，亚洲国家人民对中国的担忧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占据着区域的中心，而北京与很多邻国都有领土争端。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东中国海卷入了岛屿归属的争端，与越南则是因为中国在有争议水域进行石油勘探，造成两国关系剑拔弩张。与菲律宾因黄岩岛主权的归属一度发生海上冲突，中国甚至说印度阿鲁纳切尔邦的一部分也属于中国。其实对中国感到担忧的不单单是其邻国，皮尤的研究报告说，美国67%的受访者担心中国与邻国的军事冲突会升级，担心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爆发。尽管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是件好事，但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不断增长也被一些国家视为是威胁。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说，在43个国家中，中位数为49%的人表示对中国评价良好，而32%的人给予不好的评价。报告还显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开始恶化，只有35%的人对中国表达了积极的看法，而2011年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人占50%。在亚洲，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2%或者更多的受访者表达了对中国整体积极的看法。在泰国和韩国，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表达了对中国积极的看法。相比之下，在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不佳。皮尤研究中心3月17日至6月5日对44个国家的48643人进行了问卷调查。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已经开始换发年度记者证，在换发记者证的时候，要求新闻单位提供申领人员和所在新闻单位签署的保密承诺书以及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中国对媒体的控制经常受到西方国家的一些批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参加本次新政换发的新闻单位还首次增加了纳入试点核发记者证的新闻网站。换证之前，中国新闻采编人员今年年初参加了被媒体称为全国记者首次国考的政治考试。为了应对这次考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次组织编写了统一的培训教材，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伦理和新闻法规等六个专题。有新闻从业人员担心，记者签署保密协议之后，他们的异地监督报道会受到更加严厉的言论管控。资深媒体人蒋爱宗7月15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目前社会矛盾尖锐，同时官场贪腐严重，尽管中央纪委加大反腐力度，但是他们却不希望这些贪腐的事实首先被媒体记者曝光。蒋爱宗说，
对，因为现在他主要是管这个记者，因为社会矛盾太尖锐，比如这个腐败太多，因为这个记者的这个威力确实很大。你比如一个记者，他可以只要抓住一个几秒钟或者几十秒钟的一个视频，就可以把一个官员给搞倒，所以每个官员几乎都有腐败的，没有一个干净的，他们都非常害怕。他们可能不仅仅是新闻总局的这个意思，可能是这个纪委啊，这个各个部门都有这个意思，说要管住记者，因为记者让我们太害怕了。那一段视频，甚至一个录音，带一个表，就可以把一个厅级干部甚至更高级的干部都搞掉，太可怕了。所以他们就防范记者嘛，记者就可以反腐败了， 那还要中纪委干嘛？
为了管住记者，中国新闻管理机构规定，每年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一次年检，每五年换发一次记者证。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6月30号发布《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要求持证上岗的记者遵守监管机构制定的各种限制性规定，不得违反保密协议，向其他境内外媒体网站提供职务行为信息，不得利用互联网各种公共社交平台发布职务行为信息。另一方面，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期开始了对互联网境外影视剧的整顿行动，包括央视、央广等7家互联网电视牌照商受到总局约谈。据南方都市报、新浪微博概括，总局要求牌照商必须在1周之内完成整改项目，包括必须下线从境外引进的影视剧、微电影等。张爱宗认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行政命令即使能够约束得了上述7家牌照商，也无法真正阻止网民翻过防火墙获取资讯的智慧。他说：“
再说这些网民，他真的是很有智慧的。他比如他会翻墙。你这个1999年中国开始建立防火墙，到现在已经15年的这个历程了。那你15年，你这个防火墙，其实你还是没有完全做到真正的防火墙，地板锁国。翻墙这个技术，你一直都那个封闭不了，就是说一直都有这个翻墙技术在畅通无阻的去看那个被屏蔽的这些网站。你通过这个现象可以说明，就是说你有你的可能封锁的方式，他有他的翻墙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你再多的政策、再多的限制、再高的防火墙，它都有人用技术手段来突破，而且这个技术不是中国发明的，是西方发明的。
前一段时期，中国网上热播的美剧《纸牌屋》让观众跟中国高层腐败和权贵利益集团联系起来，也涉及中国政坛的敏感内容。赞爱宗认为，中国当局对互联网任何的限制都是无法阻止中国社会的进步。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时事经纬》。在中国的广州市，警方宣布破获了一起案件，逮捕了一名涉嫌造成重大伤亡的爆炸的肇事嫌疑人。警方说，肇事人已经交代，因为个人赌博输钱，心生不满，所以在公交车上人为的纵火。与此同时，一些市民表示，针对无辜无助的底层平民暴力，他们对此感到很愤怒。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广州警方星期三下午通报说，星期二晚约7点45分左右，发生在海珠区广州大道南敦和路口的301路公交车爆燃事件已告破。警方16日近中午时在白云区抓获犯罪嫌疑人，这位姓欧的25岁的男性，系湖南省衡南县人，并已供述纵火事实。记者星期三下午致电广州市公安局宣传科询问有关作案动机，一位接电话的女警员表示，目前无法向记者透露相关情况，不过如果需要对外公布作案动机等信息的话，也只会在广州公安微博上公布。在截稿前，记者查看广州公安微博，警方在下午6点左右发布消息称，据肇事人交代，因其个人赌博输钱，心生不忿，继而在公交车上实施人为纵火。警方表示，已经对肇事者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据广州日报最新消息，广州301公交车爆燃事件目前已造成2死33伤，其中多人重度烧伤，持续需要大量血液救治。广州血液中心为确保救治伤员的血液供应，已启动应急预案，并呼吁广大市民为伤者献血。据报道，出事的301路公交车在敦和2站停站时突然发生爆炸起火，一些乘客都没来得及下车，火势燃烧迅速，不到5分钟，整辆公交车就被大火吞噬。在公交车站台候车的一些乘客也被烧伤，公交车只烧剩成铁架子。记者联系上一位距离出事公交车非常近的商家， 接电话的男子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片混乱，受伤的人非常多，一些人的衣服都给炸飞了，身上被烧伤，情况惨烈。他说，
公交车刚好进站，然后就开门下，那个人就很多人走下车，然后就爆炸起火，等车那些人都炸得趴在地下了，伤的人都比较多，而且那个火都比较大。
还有几位出事地点附近工作的人告诉记者，他们当时在上班，听到爆炸声，出去看到公交车的火势非常大，100多米外都看得见。那位与记者交谈的男士表示，他对这种针对无助又无辜、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民的暴力感到非常气愤。他说，
我都挺气愤的，政府应该加大的力度来对付吧。我都觉得你有什么问题，你找政府，找有关部门，不要对付一般的百姓。我们百姓呢，现在都生活的挺不容易，已经呢挺困难了，现在都挺惨的，那帮人都挺惨。
在出事地点附近工作的几位女士对记者表示，她们对社会上出现这种越来越多的暴力情况感到很担心，也感到慌慌的。不过她们表示非常无奈，更不理解为什么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本来生活就需要挣扎，还时不常地成为社会暴力的受害者。有一位年轻一点的女士说，呼吁一下，跟谁有仇就找谁去算，不要针对最无辜和最无助的一般市民。居住在广州的原南方报业集团资深编辑、评论人士燕烈山表示，在各种社会矛盾、利益纠纷不断加剧的当今，一些人采取极端的暴力方式去宣泄，而每天需要挤公车、出远门坐火车的最底层的民众，往往却成了不幸的容易目标。他说，
他是反映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对人生的不满，不一定是针对政府的，但是事实上他是有由头的，因为现在这个他要进政府机关了，都是武警把守，法院啊什么的他都进不去，他反正把他的那种发泄一下吧。
不过令人不解的是，据报道，包括网易、新浪、搜狐等中国各大门户网站，星期三已经将广州公交车爆炸的消息从头条撤下，而网友在网上发布的一些有关事件的帖子也被删除。今年5月6日上午，四名头戴白帽者在广州火车站广场持刀砍人，造成6人受伤，曾引发社会上许多人产生恐慌。此外，中国各地近年发生多起严重的公交车故意纵火案。今年7月5日，杭州一辆公交车被纵火燃烧，造成80多名乘客中的32人受伤，其中危重伤者15人。此外，5月12日下午，四川省宜宾市的一辆公交车被纵火燃烧，造成1人死亡，77人受伤。而去年6月7日下午，发生在厦门 BRT 快一线公交车起火事件，造成47人死亡，34人受伤，是近年来最惨烈的一起公交车纵火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的北达科他州，曾经呢部署了很多核导弹，而现在呢，这些部署导弹的地方成了一些游客喜欢的最佳去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从北达科他州发来的报道。
位于北达科他州的偏远地带，隐藏在麦浪之间，数百万人的生命可能就决定于这个金属水泥板底下部署的致命武器。冷战期间代号 N33 的导弹基地部署着一个带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枚导弹曾经待命射向未知的目的地，造成死亡与毁灭。
人们过去总是开玩笑说，就我们所拥有的核武数量而言，北达科他州实际上是全球第三大强权。
1950年代在北达科他州生活的州务卿耶格尔对冷战期间可能爆发核战争造成生灵涂炭的恐惧记忆犹新。超过1000枚核导弹部署在北达科他州， 耶格尔说，人们的确有理由担忧。
我们都了解，我们在当年可能成为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但日子还得过下去。
当时威胁一度曾高到他们将钥匙就放在发射台上待命。虽然冷战时期的威胁已经远去，位于北达科他州古柏镇外的奥斯卡林号核弹发射中心钥匙仍然放在操纵台上。奥斯卡林号发射中心1998年依照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被美国空军除役。奥斯卡林号核弹发射中心现在已经改名为里根导弹基地，成为了历史遗址。这里的负责人辛曼提供导览，带领游客深入冷战前线的心脏地带。在那里曾经有一小组人在厚钢板和水泥门后等待发射核子导弹的生死抉择。
我们总是喜欢说他们是接受训练去做一份他们希望永远不需要做的工作。
但是这样的工作现在还是得有人去做。大约有150个核导弹基地仍然在北达科他州实际有效的运作。虽然耶格尔说很少人知道这些基地。
在方圆百里内就有一个正在运作的核基地。不过就像我说过的，这里的人照常生活，我们不去多想这件事情。
虽然人在运作的基地不对外开放，辛曼说他们和奥斯卡林号发射中心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大多数的设备仍然相同，这是他们仍在使用的设备，只是没有连上网络，以避免黑客进入系统，可能将导弹发射出去。
美国目前仍有450枚陆基核导弹。今年初，五角大楼通过了一项计划，撤除50枚导弹，使总数降为400枚。这是自从1960年代冷战时期以来的最低数字。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香港呢，住房是寸土寸金，可以看到有很多大楼上面都有一些违章的建筑，成为很多香港民众的家。但是很多楼顶住房现在正在面临被拆迁。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壮观的摩天大楼旁，你可以看到这些特别的楼顶住房，它们不是美丽的花园或别墅，而是狭窄简陋的违法建筑。这是负担不了高房价的香港民众迫不得已的选择。每天下课后，这两个小姐妹要爬上10层楼的阶梯回家，在炎热的气温下写功课。小姐妹的妈妈说，已经收到政府的拆迁通知，但是她们无处可去。
外面那些都咁贵，点样走得啊？系咪啊？
外面的房租那么贵，我们怎么可能离开这儿？外面的租金至少上千元港币，我们根本负担不起。
负担系啊，太贵了。
小姐妹和他们的父母住在这里已经4年，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小客厅，外头的一个小屋是厨房和厕所。这栋大楼顶层还有其他10户违建，有些人是自己买下，有些是向房东承租。越南难民广春已经在这里住了10年，每个月房租大约800块人民币。
只要他们不拆掉这里，我就一直住下去，除非我能找到别的地方，否则我可能就要去睡在街头。
没有确切数字可以证明香港到底有多少这种楼顶蜗居住户。有关当局说，在2001年到2011年间，他们已经以安全为由拆除了40万户违建，其中也包括这种楼顶住房。但是拆房的速度要快过重新安置，许多拆迁户甚至负担不了香港最便宜的住房。
如果你想在市中心租个房，你需要缴交押金、佣金还有第一个月的租金，加起来可能超过8000块人民币，这是很大的数目，那些处在贫困线下的家庭根本无法负担。
过去一年来，一些顶楼违建在住户搬走后已经被拆除，留下来的住户与房东达成协议，可以继续住3年，这是香港政府还可以接受的期限。苏女士说，她只希望在那之前，他们可以获得公共住房。
我都不好想住在这里，这么说一句。
老实说，我也不想继续住下去，这里每次碰到下雨或是台风就要漏水。
苏女士一家也不知道将来会搬到哪里去，但这个家早晚会被拆除。随着房价持续攀升，香港正面临如何为更多贫困家庭提供住房的挑战。
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时事经纬，我们马上开始下个小时的时事经纬，欢迎您在收音机旁边继续收听。